这些建商他的一个信用，他只要认为建商有这样的一个信用足够额度的时候，他就愿意去承做。所以为什么可想而知，中小型建商对他来讲不会去承做这个，
对，
他也没能力去做、这个、
没有错，没有错。
那大型建商他就没有问题，
嗯，
所以这10%都是集中在所谓的这个大型的建商。
大型建商 对， 对。
那后面有两个，就包括这个同业连带，
同业连带担保，
还有包括这个工会办理连带保证协定。好，那最后一个这个工会办理连带保证协定，这个使用率是零挂押案。
哎，可是他之前也是叫做工会连带担保
啊、对，
好像也是这样。
对，那因为这个名词会让消费者混淆误认，
嗯，
好、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会在108年的时候，哦，就把是改成叫工会只是协力，哦，或者是协助个我们的会员去找其他的这个加入我们工会的其他的工会会员，这个建筑业者看他愿不愿意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履约保证的连带，
嗯嗯，
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哦，所以工会他本身是中立者，他不介入。
对啊，所以这个跟工会大概他也只是一个中间人这样。
对，中间人。那事实上，所以使用率是挂押单，
嗯
哦，那刚刚讲的这个第四个就是同业连带保证，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找这个所谓的同级同业的，
嗯，建商，
对，建商来做保证。那保证什么内容呢？其实保证的内容是说，将来我们这一个建商他如果没有办法如期履约完工的时候，另外这个保证的这个建商就要正常继续施作续建完成，
就是有那个续建的机制。
对，
对，
使用率大概目前这个非官方的正式的统计啊，对，大概是占32.5%，
哦，也蛮高的呢。
这个大部分的属性都是用在这个中南部，
哦，中南部这使用率最高。
对，那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对他来讲，中南部比较多是从中小型的建商，
嗯，
而且是属于这个家族型的这个企业建商会比较多，哦哦哦，
是是是，
所以这个家族型的企业他自己帮自己哈，或者是这个有这样裙带关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连带的这个担保，
哦，所以这个 A 公司帮 B 公司做担保，那实际上 A 公司 B 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些
他们是一个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
或者是一些这个
业务的密切来往，
密切的一个来往的关系，
嗯，
这样子会比较有所谓的容易做所谓的同业连带担保的一个情况，
嗯嗯嗯。是，
那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来讲，就我们来谈几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目前不论是这个，我看这个大部分的建商以这个前面两者透过信托的方式来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或价金信托，目前来讲是占这个超过这个一半以上，56%了，
对，超过一半。
对，那这个目前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从这数年前这个台湾的这个预收的履约保证的亡利，大概就是有几个结构性的问题。
嗯，
这个也是内政部一直想要改革，但是其实他就是思考太多，
对，
变成是犹豫不前，
嗯，
永远在这个原地这个徘徊，
这个，打转，嗯。
对，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建商，他在整个一个可能没有办法完工之前呢，他就是透过很多的名目，包括所谓的这个预先或者是不当的挪用所谓的这个预收的履约款，就是所谓用所谓的工程款的方式去挪用，
嗯，对，
那所谓的挪用工程款的方式，其实最主要就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工程款真正用在所谓的工程新建的款项，
嗯，
那第二个款项的账目，它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管理跟销售，俗称叫管销费用，
对，大部分都支付给那个代销公司去了，
对，那我们要知道一个工程它最主要能够完工，或能够将来如果人家要帮他续建的话，最主要是里面的这些预售款项里面的钱一定要充足，
嗯，
这个破这个款项里面要有钱，
对，
好，虽然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嗯，
好，那一样的很多就是在早期他在没有甚至没有在开工做加工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开工到一半，可能这个地下结构可能根本还没完工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款项全部都被用所谓的这个管销费用给挪走了，
都挪走了，
对，
大乾坤大挪移，
对，乾坤大挪移，
嗯，
那变成说很多的款项等到发现这个建商资金短缺或者是周转这个不足的时候，往往都发现账户里面的款项大概就挪用一空了，
嗯嗯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政府在改革的部分，包括这个所谓的工程款项的运用部分，在范围里面要严格的限缩控管，
嗯，
我们常常讲叫分账列管
啊，对，
管销 费用或者是预售款项费用分一个科目。
嗯，
那整个消费者缴的这些预售款项或者是工程款项的运用跟要分账。
是
分开列管，不能全部一个大铺、一个大水库里面，
大水库
对、那就很容易被用其他的名目给挪走
了。对，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的观察是在整个一个建筑经理公司或融资银行，确实在整个一个金管会的一个要求指示之下，他有做一个目前有做相对以往有做一个比较严格的控管跟注意。
对，那这一次我看到政部他提出来的这个三个方案里面，好像有一个也是这样，也是在这方面。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这个连世昌连大律师再跟大家好好来详细说明一下他的了解，还有这样内政部他现在一些做法是不是能够真的保障我们消费者购买预售屋的权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卡起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给我到底有没有东西？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犯错，
掂在我心那一句。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出马上关门。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主持人张新民啊。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台湾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哈、哦，他们最近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哎，蛮红的，有一个网红这个律师，哎，我看到那个社会新闻啊、哦，哎，这个把这个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名字哎弄得比较响亮一点点哈，好、哦，那。我们的连世章大律师也是在大成啊，这个台湾律师事务所里面的职业律师哈、哦，那他也最专业的、最专精的是在房地产这一部分，所以呢，他也是我们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业务义务律师哈、哦，所以呢，他常常会帮我们一些消费者有相关房地产的纠纷的话，都会帮他们去做排忧解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哈、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本来有准备了很多的啊这些内容，可是呢，哎，我觉得这个履约担保这一部分，也跟连律师一聊下来呢，真的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可是这里面问题真的很多，所以呢，我想说，哎，连大律师这方面真的很专业，请他跟大家详细的说清楚、讲明白，让大家也可以了解政府这个机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内政部地政司说要在从三个方案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精进，或是说能够更加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部分。那我们的刚才连上大律师就提到，哎，有一些预售的款项，事实上是必须要有专款专用哦，不能用那种所谓的大水的方式了哈。好，那我们请大律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好，这个我们主持人事实上其实也非常谦虚啦。事实上，其实我在做这些不动产的案件的分析跟研究，或者是承办，哈，有些是要到法院去
对
这个打个哈这个官司的。这个把这个真相求个水落石出，其实很多这个不懂的地方，我去跟我们主持人这个张老师
没有
来这个做请教研究。那其实我们刚刚话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预售的履约保证机制，其实呢，我们稍微再把这个视野再稍微拉前面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过，其实不动产的预售的这些履约保证机制，它不是单单只用在我们的这个购屋者说，你这个在买预售的时候要注意这些，有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其实我们要知道，刚刚有讲，其实现在的都市更新，或者是这五六年来的所谓的这个围绕重建，其实光台北市、包括中山区、士林跟大安，其实在这五年来就申请高达200件的围绕、
哦。
那这个为什么跟预收的履约保证有关？因为呢，我们的围绕重建跟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其实有一项所谓的风险控管评估计划。
嗯，
那这个也是涉及到重建新建的过程啊，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架构还是以所谓的风险评估，还是架构在这五项的履制底下。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问题的一个结构跟它的属性，我们现在在台北市这个中山区以观光这个巨星建设，好，现在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哈，那造成社会大众的框，其实它本身就是属于他承办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围绕的案件，
是。
那所以呢，其实归根究底，这个不动产的预收的履约保证机制，不是只有在单单的预收，包括都市更新，
嗯哼，
包括这个围绕重建，都是嫁接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做所谓的一个重建的一个方向。
嗯哼，
那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其实预售民众在谈都更、谈围绕，在跟这些承造厂商、在跟人家实施者在谈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说，不是每一家的这个建商都可以去承做，所以呢，你要去了解到说，他的一个建商他的一个资历，包括分类，他的资本额，他这五年来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对财务啊，
嗯，
它的实际呀、啊，
哈、嗯
哦，就是实际操作、实际乘坐，包括围绕跟它的一个这个预收啊，到底有多少？那另外，包括我们也希望说，去所谓做门槛的筛选，就是说，这个建商他要在承接这个建案或承接这 都更围绕它呢有没有超过今年的额度，比如说它如果承坐的是在比如说这个楼地板面积20万平方公尺以内的话，诶，那它可能呢只能做这么大额这么大件的这个预收的这新建跟销售案。诶，如果说它相对的它可能过往的以往时期有承坐超过这25万这个楼地板面积以上，而它可以再承坐这个中级以上的类似分级分类还有针对建商，
对，
我觉得这个在筛选一些都市更新跟这个围绕甚至让建商能不能去取这样的一个成造的预收，我觉得政府要这方面的一个分类跟筛选，这有点像是营造厂的分级分类，营造厂分甲级、
甲级、乙级
呀、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向。
对、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问题的这个比较这个纠结点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刚刚除了讲说，这个针对这个所谓的名目上的新建资金要做分户列管，好，就是把这个新建资金的这个项目范围，这个可以动资或可以列管的部分，好，要分，比如说这个营销的款项，或者是这个建商的一个自有资金。那再来第三个款项，就是说它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购物民众所说的预收款项要分户。要做列管，
分户列管，
对，
这个很重要。
对，分户列管，那这个才是达到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专款
专用
跟动资的时机点了哈、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张老师讲，就是说目前内政部他确实有一再的开会，包括内政部去召集这个我们的行政院消保会，召集我们民间的这个团体，包括消基会，还有包括甚至是这个金管会，那他们目前针对这个专款专用的动用时机点，这个目前大概有这个三说四说了哈。
对，
那第一个大概就是比较这个严格的要求是学者的建议是希望说，就等到全部完工的情况之下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地下室完工啊，包括整个主结构体完工的情况之下，那才能够让建商取得动资这个所谓消费者这个支付的这些购屋的这些保留款的这些项目。
这好，这比较像日本的哈、
对，
比较接近日本。
对、这个比较接近日本，就是说日本要第二个这个预收的履约保证的机制就在于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收到这个消费者款项之前呢，他必须要整个结构体完工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去取得。所以变成说你建商在所谓的这个完工之前，你自己的这个资金自有资金不能是只有两成，你的门槛自筹资金要拉高，
对，
要拉高，那你才有办法去新建这些销售案。所以无形当中会去筛选掉些可能高杠杆操作财务的这些建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格的要求。好，那再来这个第二个比较中肯的部分，就是说那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就是按照所谓的这个达到你新建到一定的这个楼地板比例的时候，那我给你动用一定的这个预收款项。
对，
好，那这个部分就按照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工程进度来做动资。比如说其实今天对这个新建工程可能比较费工费时的地方，包括所谓的这地下室工程连续壁，
对，这个部分真的费工费时，
这个是一个阶段。那等到接下来它机具可以进场了，包括开始新建一二三层了这个主结构体，那到最后呢它可能在取得这个使用执照啊，机电水电接通，这是比例的这个完工的一个部分。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虽然它可以让它比例去做这个所以一定的这个动资，但是要求相对的去做一定的这个金额陈述的保留。等到像类似日本，就是说就类似日本的有一个机制说这个瑕疵担保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交屋之后比如说要等到过个一定的这个年限，过几年之后，那才能够让建商去取得接下来一定成数的这个保留款。那当然这个目前来讲比较中肯的部分可能就是依照这个工程进度来做一个比例的一个拨付啦。那特别这个以这个所谓主结构体完成那大概占总工程的七成，那就允许建商可以去动用这个所谓 所谓这个购屋款的这个款项的科目、
啊、嗯，
大概这个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个必要。好、嗯嗯啊、那另外这个第三个，其实我可以提醒我们这个购屋的民众、啊、
对，就是说这个很重要。
对，刚刚在讲这些预收、啊、可能有五种方式，可是他、
嗯、
对，但是他对我们消费者根本就是人为刀杵我鱼肉。
对，
那为什么这个预收的这个履约保证其实它比较诡异而且比较矛盾的地方是、嗯、它跟我们民众跟我们购物民众是优生切身利害关系。
嗯，
可是在选这五种的履约保证机制的乘坐是建商自己选的，
对，我们一点的那个智慧的余地都没有。
对、嗯、那建商呢将来去找这个融资找这些贷放款银行他去做施作，
嗯，
那将来的这些建筑经理公司也是跟这个银行比较熟的，他们自己去指定这些建金公司乘坐，
嗯，
所以事实上其实整个一个法规的架构来讲，事实上民众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民众根本没有智慧的余地，
嗯，
所以呢这个部分至少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民众在选购这些预收屋的这些案子的时候，可以去查询我们的不动产实价登录，
嗯，
好，那我们的实价登录目前呢从三个行列增加为第四个行列，就是说建案销售资讯。
哦，
那这个在这个整个一个最右栏一个增加一个这个建案的销售资讯，可以点选进去，可以去查找说这家建商施作的这个预收案子，他选怎么样的一个预收的履约保证机制。
哦，有这个选、
有
看得到，
有看得到。那包括呢建案的坐落基地，
嗯，
还有第三个，将来这个建商他要跟消费者用的这个预收的买卖合约的内容长什么样子、
嗯哼
哼啊、那这个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至少可以事先预防、啊、可以去找我们这个民众他想要的一个部分、啊、到底是什么、
嗯、
这个就是透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建案资讯可以这个预先公告或者让这个买方可以查询得到、嗯、那我们比较会建议就是说，其实建商真正他在履约过程当中资金有没有短缺，有没有如期的履行完工，事实上其实这个贷放款的融资银行最知道。
对，没错，
银行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最先知道，是因为
神经很敏感、啊、
对，本息有没有如期缴纳，
对
这个借贷的款，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其实融资银行、啊、或者是建商他自己要如实赶快去通报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地震局跟公务局，
嗯、
啊、所以呢其实在前年这个北投这个博山岩他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就是说其实建商跟这个融资银行他第一时间他就会去通报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政府
地震局，
对，那台北市政府他不能随便去公告嘛，因为这攸关建商的声誉、
嗯、
但是他有先到北投的案场去实地勘查、
嗯、
这到底有没有现场有没有销售人员、
嗯、
那有没有一些民众在继续购物，那可能继续在停摆的状况之下，他就赶快在他的网站上面去公告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如期履行完工的注记，
对，这样子就叫销售警讯、
哎、对、嗯、就销售几句、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实价登录可以再进一步再优化啊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它不能只是这个去公告说哎这个在销售前的这些建案资讯，
嗯，
其实在销售过程当中
销售中、嗯、
建商的一个这个整个一个信用啊或者是还款的记录啊这一些呢其实都可以及时的可以如实的这个要求去做上网的这个查报跟公告，
对、
哦、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对我们民众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啦、哦
嗯、
那另外当然其他的种种种种包括这个整个一个刚刚讲的这些信托架构底下的这个我们常常讲受益权、
哦、嗯嗯，
那受益权就是说这些预收的履约款项在整个信托中原则上是先归属于建商或者是地主，
嗯，
那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里面的款项的权利归属给我们买方呢？
对
啊，等到建商没办法如期履行完工、
嗯、
或者是他停工三个月以上、
嗯、
那这个就是缓不济急啦、
嗯嗯
啊、那为什么叫缓不济急狗吠火车、啊、
没错，
那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建商等到他停工三个月他里面的款项早就挪用一空啦，
没错，
所以你把里面的
脱产了，
对，那你把里面的受益权、啊、在这个移转给我们的这个买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优先债权都已经被这些上游的营造厂、
嗯、对，
或者是被这些融资银行他就又可以优先拿走，
第一顺位第二顺位都拿走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同当时候也同时建议我们的主事者，其实至少我们的融资银行或贷款银行不能身兼债务人，好，因为他同时一手放款给这个建商，但是他同时呢可能又有优先的这个债权，所以等到发生的时候他可以又优先拿走这些款项，所以对买方来讲是非常的不利的，好，所以至少要做一些这个利害冲突的这个回避啊。
对，就是说不能权奸太判这样子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天呢，真的我跟这个连时章大师呢聊得非常的畅快哦，真的是虽然说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严肃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从这方面吸收到一些这个预售屋的这个危机意识哈，不要再认为说过去这几年市场非常的好哈，买售屋都会赚钱。可是呢，你不要就是变成那一个不幸的哈，买到烂尾楼的哈，可以看得到房子都盖好了，可是呢就没办法交屋，那这是呢让很无奈的一件事啦哈。好，那今天本来连市长大律师要跟各位讲，这个电梯会不会绑架人哈？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聊好了哈。好，感谢大律师的一个分享。
好，我们就留一个这个话匣子，等到下次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那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以及谢谢主持人，谢谢。
还感谢大律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
好日报。
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节目好听，这会休
电台上盖好。